尊敬的天佑中华，师长、同学、群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早上啊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《道德经》里的一段金句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我们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呀，这部《道德经》里面呢，说明着人立身处世、立身行道啊，有着对宇宙人生啊甚深的观察。你看老子啊，在《道德经》上字字句句啊，都体现着智慧的光芒啊。那我们的尊敬的师父上人呢，前些日子曾经说呀，随着自己呀对传统文化的不断的深入，随着自己的境界的不断的提升，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的增加呀，渐渐的认可了，认可中国这些古圣先贤呢和佛菩萨无二无别呀。都有着关于宇宙人生真相的这种认识，只是由于接引的对象不同，所讲的所传的深浅不同而已。其实他们对宇宙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都是大彻大悟，明明了了啊。那我们一起来看这句话：上善若水。这中国人呢，几乎没有不知道这句话的。咱们也有几个群友啊，名字都是相同的，所以你在群里面的昵称都是相同的，上善若水呀。但上善若水究竟是怎样一种上善若水呢？何为上善呢？何为若水呢？上善呢，为我们指出了道的样子，道的真实，用水来描述，来比喻道。当我们呢对传统话有一点体会的时候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 老子在《道德经》还讲过一句话呀，说上士闻了道，努力就照着做呀；中士闻了道，将信将疑呀；下士闻了道就嘲笑啊，不嘲笑不足以为道啊。那我们现在呀，真的深有体会呀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学道的人，学传统文化的人，我们去跟人家说我们学道，说学传统文化可能还好一点，那大家认为啊，有一点这个了解的，认为是在学习呀，正能量，尤其习主席上了以后，你要说学道。那许多人呢，眼神都不一样的看我们了。那我们念佛，人家嘲笑我们呢，为什么呀？你看这不说出来了，不孝不足以为道啊，处众人之所恶啊。众人都讨厌道啊，这是为什么？你看，我们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，仁爱和平啊，大家还能点点头，虽然不愿意去照做。大家还不敢这个过分的嘲笑，可是你要把仁义礼智信的深深的内涵讲给他听啊，讲道的境界讲给他听啊，那他就不愿意听了。那道是什么呀？你看，我们拿六祖慧能大师来说吧。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在黄梅呀、五祖隐和尚麾下呀，大彻大悟了。隐和尚把钵传给他了，把衣钵传给他了。告诉他，连夜就得走啊，不能等到天明啊。我送你啊。我们同学们可以想一想，那是怎样一种场景啊？一个道场啊，当有人得道了，得把他，不能等到天明，连夜呀，就得驾着小船，给他送到不可知的地方去呀，怕人家加害他呀。这个我们初学佛的人呢，不能了解呀，不能理解呀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怎么一个道场大家都学道，四众弟子都学道，尤其是出家人，都孜孜以求啊，为道而来呀，都我们所谓发菩提心呢，为求无上正等正觉而来呀，为做佛而来呀，像就像现在一样啊。现在各个道场，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哪一个人不是为了求道去的？不管表面怎么样， 谁也不肯承认自己不是为了求道而去的，尤其是出家人呢。那为什么六祖啊开悟了以后把衣钵传给他，五祖要把他送走呢？这个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真的不能理解。同学们，不容易呀、啊！你看，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在列阴堆里面待了15年呢、啊。这15年呢、啊，受尽了苦啊，多少次的生命危机呀、啊！所以自古啊，大德们讲啊，人悟道啊。生悟道者啊，这个生命跟游丝一般的，悟道的人，初悟道的人，真的是不容易、啊。为什么呀？所以我们现在越学呀，这人呢、啊，真的是越来越谨慎了。道是双刃剑呐、啊！你看这个，那么多人呢、啊，寺院里四众追杀慧能大师。如果是为了道的话，那有一个人得道了，那不无比的尊敬吗、啊？向他学习呀、啊，向他请教啊，哪能对悟道的人不但不学习不请教，反而要迫害他，要追杀他？这是为什么？这不明显说吗？这些人不是为了道啊，是为了名闻利养啊。被名闻利养的习气牵着走啊，所以才做下背道而驰的事情啊。我们大慈大悲的佛家呀，里面尚且如此啊。那道家、儒家，那更不必说了。所以，为什么儒家强调慎独功夫啊？慎独功夫是道啊。孔子说呀：“道啊，道也者，虚弥不可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你在在处处时时刻刻不可以离开他呀，那才能离开非道啊。为什么呀？那非道是危险的，那非道会让我们的伦理道德呀、智慧呀、陷溺呀、沉沦呐、啊。按照我们佛法说呀，非道会让我们进入六道三途地狱呀、啊，所以念念在道非常重要。那假定我们念念在道了，那就危险就没了。表面上有危险，实质没有危险。因为你走的是道，道是最安全的。那谁危险呢？行非道的人危险。行非道的人呢，能惩恶一时啊，最后果报是凄惨的。 那我们说是上善若水呀、啊，那究竟这个上善若水怎么讲呢？你看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水，水是随方救援，它遇到方形的器皿呢，它可以变成方的；遇到圆形的器皿，它变成圆的。长的、短的，你像峡谷啊，是吧？宽阔处啊，崇山叠嶂啊，暗滩礁石啊，各种恶劣的环境，它一样怡然自在呀。为什么呀？水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我要流到哪里去呀？我非得流到哪里去呀？如果他有这样非流到哪里去的想法，他就受障碍了。他没有，真的叫我们叫恒顺众生啊，随喜功德呀。众缘和合而生而生的这个山川地貌啊，那是什么样的环境，我就怎么样流。但有一样，有一样不变的，就是保持它的水平。平等啊，道是平等的。保持它的清净，你无论怎么污染，你再污染，那我们所看到的污染的浑浊的水，那不是水污染了，我们看到那是浑浊物。你要不你过滤一下子，用过滤器滤，过滤完了之后，水还是清净的，水永远不可以污染的，污染不了的。如果要是能污染的话，那怎么过滤，那水它也不会清净了。善利万物而不争啊！我们的生活的处处处、在在处处，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还是矿物，没有一样能离开水呀。那水呀，从来不居功自傲啊！啊，我利益了你们，你们把我给供到高高之处啊？没有啊！你把它盛的供到高高之处啊，它会向下淌啊，向下流啊，流到最低最低处啊，哪儿最低它流到哪儿去啊？慈悲呀，所谓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，不争什么呀？不争功啊。不争德呀，不争高位呀，乃至不争大家对他的认可和尊敬啊。处众人之所恶啊，怎么说他处众人之所恶啊？有句话是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啊，那跟人正相反。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财富越来越多呀？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关注的越来越大呀？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名声越来越高啊？通通是向上啊，那水不是啊，水是向下呀。向上，大家都想向上，财富是有限的，权位是有限的，名望也是福德所感召的，都是有限的。 我们说命中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，这不是消极的话，这个命就代表你的德呀，你有没有那个德？那大家如果都去这样争的话，势必产生竞争啊，势必产生斗争啊。我们佛陀呀说呀，末法时代呀，末法时期呀，斗争坚固啊。为什么斗争？不就这几样吗？金钱、权力、名望吗？这一争啊，就背道了。这一争啊，就不上善若水了。你处众人之所恶吗？那人人不愿意处众人之所恶啊。众人之所恶的是什么呀？贫穷、卑贱、默默无闻，大众都不愿意这样啊，不愿意自己贫贱呢、贫穷啊、卑贱呢、默默无闻呢。那所作所为正是为了摆脱贫穷，摆脱贫贱，摆脱默默无闻，厌恶贫穷，厌恶贫贱，厌恶默默无闻。而水却是向卑贱的地方去啊，向默默无闻的地方去啊。向低下出去啊，所以这是从事项上讲啊。老子为我们描述啊，水的这种特性，那也是道的一种境界和行持啊。那到底为什么人们厌恶啊？这是刚才从事项上讲。人们让厌恶道啊，其原因是什么？他不知道啊，权力、金钱、名望不是争得来的，以为是争得来的呢，用这些不善的手段呢，争得来名望，争得来权力，争得来地位，岂不知啊，那是福德感召来的，你用什么手段？你有福德，你有因缘，你都会成就。那人们却知见利之啊，那错误的认为自己是善于钻营巧取得来的。那师父常讲啊，你得来的是你命里该有的，可是你用了不善的手段呢，你把你的福德大大的折损了，自己还不晓得呢。一旦福德享尽了之后啊，福报报尽了之后啊，怎么样？你这些手段，这些不善的手段所种下的恶因，该干来恶报了，干来灾难了。这是真理呀。那从理体上讲，为什么人们厌恶呢？厌恶道呢？从事项上讲，是人们啊，去追求更高的金钱、权力、名望那种享受， 厌弃贫穷卑贱，默默无闻。那这样一定是不愿意受道啊。原因是什么？他不认识道啊，他不知道道就是真正的修福啊，不但修福，而且还是修慧，福慧双修，他不知道啊。他也不知道那些真正的有德的人呢，这福德福报，你像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呀，他们的福报是怎么来的？他们的人生行持是如何呀？那被盗的人就曲解呀。这一曲解啊，就完全相反了，把道啊就曲解成了权谋之术了，伪诈之术了，那就离道更远了，想回头太难了。那道怎么能认识道啊？那不学习是不能认识道的，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在我们的人性、天性、佛性当中，我们不肯学，不肯信，师父常讲信解行证啊，你道家也有信，也有信解行证啊，儒家也有啊，师父常说呀，儒家也得悟啊，儒道都得悟啊，只是悟的层面不同而已，程度不同而已。我们说一个现象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为什么道出众人之所悟？你看看大家，有现在有几个人真正的喜欢易经的？有几个人真正的去尊敬太极八卦图的？大家无非呀、两种状况，一种是像易经啊，搞搞算卦呀，研究研究神秘的事情啊；一种呢是借助八卦呀，来问求自己升官发财的事情啊。有几个人知道太极图展现着宇宙人生之道呢？有几个见到太极图像见到佛陀一样欢欣鼓舞呢？有几个人打心眼里面尊敬恭敬太极图呢？有几个人知道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这种民族精神？能够永久的屹立在东世界的东方，是这个太极图的功劳呢？没有几个人能知道。为什么他不求道怎么能知道？甚至现在瞧不起太极图了。我们从现在一个现象上说，在网上大家都讲八卦八卦，是吧？说点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就用八卦这个词来代替。你不但不尊敬八卦，而且侮辱八卦。那这不就是处众人之所恶吗？众人都厌恶啊。那我们再说，从理体上讲，他为什么厌恶？ 因为这个太极图啊，就是说我们的清净心。你打一个比方，我们现在随便上大街上商场上，找上他50个人、100个人，说咱们找一个地方，咱盘上腿，什么也不想，坐上1个小时，坐上2个小时，你看还能剩下几个人？有几个人愿意坐的？是身体不能坐吗？不是啊，是心受不了那份宁静，那份安静啊。这个心稍稍有点宁静，有点安静，人受不了了。开始讨厌这份宁静，讨厌这份安静啊，讨厌这份清静啊。不舒服啊，因为这个心已经长久的沉迷在五欲六尘当中了，长迷的沉浸在声色犬马当中了，长迷的沉浸在所谓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当中了，完全被五欲六尘的东西所声色犬马的东西所污染着了，已经成习惯了。他讨厌清净心呢，他厌恶清净心呢。我可不做了，我要走，这做遭罪呢。他体会不到清净心是道啊，体会不到清净心里面能看见宇宙人生的奥妙啊，看不到清净心里面具足福德，具足智慧啊，具足他一切福报啊。那你要说给他钱，再苦再累他愿意干，给他财色名食睡的享受，再苦再累他愿意干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人性啊！你看，大家都说现在凭良心做事，凭良心做事，什么是良心？我们人不学不知义呀。那得有标准吧，每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没有良心呢，都认为自己有良心呢，那到底是真良心还是假良心？何为良心的标准？儒释道三家教育里面有啊，叫我们恢复人性啊，这是良心啊，恢复天性啊，这是高级的良心啊，恢复佛性啊，这是究竟的良心啊。可是当我们试一试真正让他恢复良心的时候，他不干了，这不就是厌恶道吗？厌恶道不是说表面厌恶这个我们所传的道所学的道，是厌恶他自己的清净的心，厌恶他自己充满了福慧的清净心，厌恶他自己呀、本具的道义的清净心。所以他才去厌恶道，以至于当我们跟他传播道的时候，他也厌恶我们这个传播道的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传播道啊，会威胁他，阻止他， 障碍他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障碍他自私自利的获取，他能干吗？他能不厌恶吗？那所以说呀，道处众人之所恶啊，那水吗？用水来比喻吗？故寂近于道啊，道没法说呀，看不见摸不着啊，只可以用水呀来为我们打比喻，让我们在看见水种种性质、种种状况、种种形象，来悟我们人性天性本具的道，也就是说本具的清净心呢。没有任何比方啊，没有任何一物能够和我们清净心相比呀、啊，那没有办法用水来打比喻、啊，说水呀、啊，就有一点接近于道了，几乎接近于道了，但它还不是，还不是，说好像啊，上善若水呀、啊，上善就好像是水一样，那什么是上善呢？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学，不在外上外事项上讲，通通是论心不论事啊。你要论事项说，那处众人之所恶，那谁喜欢贫穷呢？我们学道的人应该贫穷了，应该卑贱了，应该默默无闻了，那不能是在事项上讲，是我们在心地上讲，你各行各业都有行道的。有商人菩萨呀，有将军菩萨呀，有官员菩萨呀，甚至还有皇帝菩萨呀，哪一个不荣华富贵呀？老法师也是名闻天下呀，所以不能在事项上讲，在事上讲那就跟道就背道而驰了，是心上啊，心上出众人之所恶，众人心里面念念都愿意去想财色名食睡，愿意念念念念想着念念想着如何获得金钱，如何获得权力的提升，如何获得名望，念念想着获取金钱权力名望的一些方式方法办法谋略，甚至是谋术，甚至是机尾，你让他清净他不干呢，因为清净了这欲望就没了，没了这些欲望他能干吗？他活着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欲望吗？而道不是啊，而真正的学道的人是什么？恰恰是欲望如猛虎啊，如毒蛇呀，念念想着恢复自信，念念观察自信里面所现的智慧，所修所本具的福德，念念想着自性上，关照着自性上还有什么样的障碍，把它去除掉，时刻警惕着人性天性佛性上这些五欲六尘的余习习气，我们说习气，不让它做主啊，乃至让它淡薄，乃至让它灰飞烟灭呀、啊！ 你看《易经》啊，孔老夫在《易经》还讲啊，无私无欲呀，没有思虑，在自性上也没有欲望，无私无欲呀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啊。那道家讲什么？讲清心寡欲呀。我们佛家讲什么？习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呀。这是道啊。那有几个人愿意勤修戒定慧、习灭贪嗔痴呢？有几个人愿意清心寡欲呢？有几个人愿意无私无欲呢？你活着不就是为了欲望吗？不就是为了满足这欲望才活着的吗？多少人的活着的价值、活着的意义就是满足这欲望。要把这欲望取消了，那等于要了命一样的，那还能活了吗？所以必然厌恶清心寡欲，厌恶勤修戒定慧、熄灭贪嗔痴，厌恶无私无欲，那就是什么？厌恶他自己的自性，厌恶他自己的具足良知的人性，具足良知的天性，具足福慧的佛性，那不正是厌恶道吗？那所以我们呢，就要知道明了啊，我们在学道当中，在学习传统文化当中，老法师常说呀，古人说三日不读圣贤书啊，面目全非呀。我们真的离不开经典，离开经典什么？离开经典我们就没有了摄受了，没有了摄受啊，那我们这些五欲六尘的习气就会升起啊，升起一不小心呢，就让这些习气把我们带到飞道上去了，那就太可怕了。所以你看老子讲啊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。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啊。那他内心是清净的，清净心自然流淌出慈悲，流淌出智慧，他能不善利万物吗？他自心是清净的，他不允许自己内心里有污染，他怎么能去争呢？换句话说，一个真正的修道的人，无论是儒家所谓的人性之道啊，道家的天性之道啊，还是佛家的觉性之道啊，这些修道人他把什么看得最宝贵啊？清净心看的第一宝贵，他认可命都丢了，绝不会让清净心去污染的，去受污染的。我们佛家讲护持清净心呢，如护持明珠一样啊。生命的全部意义，无论是做多少善事，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，还是利益无量无边众生也好，做了多少善事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让自己的清净心不受污染。他们清清楚楚啊，清净心一旦受到污染了，人天福善道没了，那佛道那就更成不了了，哪去了？三恶道去了。所以他们不干这赔本的买卖呀。 天大的善事，心不清净，能使自己的心不清净，他不去做呀。你看过去悟道的人，躲进深山老林里面呢，不愿和红尘为伍啊。中国古圣先贤也是一样啊，许多有德的人都隐居起来呀。不愿意所谓的人们所谓的建功立业这些事情呢，他不做呀。但是最后由于他有德，他有道，当人们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候，百姓去祈请他，官员去祈请他，皇帝去祈请他，他有慈悲心呐、啊，看不忍看到百姓的疾苦啊，像诸葛亮一样，他不得不出山呢、啊。救民于水火呀，但是尽管出山，尽管救民于水火，在出山之前就已经定下志向了。定下什么志向啊？一旦天下恢复和平，百姓出离于水火，立刻怎么样？立刻功成身退呀、啊。像张良，那许多有真的有德的人呢，范蠡，诸葛亮也是一样啊，只是时事不与他呀，时事与他，他也隐居了。你看诸葛亮出山之前，最后你看那歌唱是吧？余年还做龙母民呢、啊，希望能够。为百姓，为国家呀，服务完了，自己功成身退呀，不是为了贪名，不是为了贪功，更不是为了贪财富啊，才出山的，是真的为了救民于水火呀，为救国家呀。那本愿是什么呀？本愿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与大自然为伍，让自己的清净心永远保持，永远更加的纯净，以成就一生的根本的愿望。什么？中国儒家叫止于至善而称君子，道家就称仙呐、啊，佛家什么成佛了，这是真正这些大德们的追求。有几个人这样做呢？没有多少吧，是吧？一开始可能有这样的志愿，后来呀就被滚滚红尘呐、啊。给卷进去了，随波逐流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老子这段话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的时候，真的发现里面有甚深的智慧啊，有甚深的境界啊，有甚深的道之德呀，有甚深的宇宙人生社会的规律和真相在里面呢。那人性、天性、佛性呢？一层比一层啊，让众人所厌恶啊。那我们学道，我们就要知道了，我们要受考验呢，我们也有这样的习气呀、啊。 脾气上来，我们也会厌恶人性啊，厌恶天性啊。为什么成佛？说无魔不成佛呀，要过关呢，要透三关呢？为什么？那不就是自己的习性吗？习性厌恶本性，那不就是佛魔斗争吗？人们习惯了在习性里面呢，想恢复本性啊，真的不容易。自己没有强烈的这种愿望，我们说信愿心啊，强烈的对道的渴望，对道的认知，不把道看作比生命还重要的话，那想不退多难呐。所以今天时间到了，跟大家分享这个金句啊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积极于道啊。望大家共勉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，祝大家六时吉祥，福慧增长，阿弥陀佛。
从来不曾。